今天很感恩来到奥林匹亚华人教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是在几年前来过这边的教会讲过道，那么今天这个新的教堂是我第一次到这边来，所以心中很感恩。那我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讲道的时候是我讲一句中文，旁边有人给我翻译成英文，所以我是好几年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一直用中文讲到，就是我要讲完一句中文之后，旁边有英文来给我翻译，所以今天我一直讲中文的话，还冷不丁有点不太适应。所以今天呢，我们讲到福音信息的时候的话呢，我特别不希望说，好像牧师在灌输一个道理给你，或者像老师教导学生一样教导一个道理再告诉大家。我很盼望跟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我们好像朋友一样，大家来一起分享什么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我们的人生从生到死，在这个时间的观念当中，在这个时间的维度当中，我们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那不可忘却的。人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最不愿意想到的事情就是一件事情，叫做死亡。我们可能每一天在想，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在休假的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旅游，我们的孩子要到哪个学校去读书，我们整个的家庭里面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家庭变得过得更加的丰富，让我们的退休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说，这些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但是对于人生来讲，最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生和死是人世间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过新年的时候，常常愿意跟人讲说万事如意，恭喜发财，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到底人真正能不能到万事如意，真正能不能到发财的地步，没有人知道。我们只是把美好的祝愿带给人家。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就是人的出生和人的死亡。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我相信对于教会来讲，对于每个弟兄姐妹，对于每个家庭，都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变化。截止到今天，全世界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将近600万人，在整个美国因为新冠疫情导致死亡的人数也将近100万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但这些数字的背后，每一个都是一个家庭，每一个都是一个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那些悲伤离合的故事。所以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看过美国做过一个报道，当时呢，全世界每一天他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每一天呢大概有364321人出生，那么死亡的人数有多少呢？大概是147137人死亡。所以在我们的身边，每一天都会有不少人出生，每一天都会有不少人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以单纯的数字来理解生跟死，那么这些数字不过是冷冰冰的数字。所以生跟死的话题也不过是让人觉得乏味而已。如果生跟死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如果生跟死真的是人生的全部的话，那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在关注生跟死的问题，不论是科学家也好，不论是哲学家也好，科学家、医学家一直在研究一些方法来延长人的寿命，而哲学家一直在寻找死亡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而这种见解也直接影响到他该如何过好这一生。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也应该对死亡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到底什么叫死亡？这里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告诉我你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能告诉我吗？如果今天有人问你，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最害怕什么？你还怕什么呢？有人怕死，我是真碰到那种怕死的人。以前我在德州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的妈妈，上海人，从上海到了 Dallas， 然后我跟她聊天的时候，我就问她，因为她妈妈不是基督徒，我就问她说，我说阿姨啊，你最怕什么呀？她说我最怕死。她说我一路过，我在上海走到街头，一路过医院的门口，我浑身会发抖。为什么我看到生病的人我就害怕，我就害怕有一天我也会生病，我也会死亡。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很多人他不惧怕死亡，他惧怕的是黑暗。所以为什么说有人说孤独会给人带来一种 黑暗的，因为那是一时的黑暗。但是如果人不认识耶稣的话，那个是永远的黑暗。所以黑暗会常常让人感觉到恐惧，黑暗会常常让人不知道前面下一步究竟该何去何从。所以今天我们就盼望用圣经里面的话语，用我们基督教用整本圣经的价值观和角度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以及那最不可忘却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首先来看，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死亡。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呢？有讲过，在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他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哦，这是所罗门所讲的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如果你想选择一个聪明人的话，所罗门一定是位列其中，这个人智商极高，而且非常有智慧。那传道书大部分都是他所写的。那所罗门作为一国之君主，作为这样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讲到，他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那到底死亡是什么呢？我们先把所罗门这句话放在一边，我们先来讲中国人该如何看待死亡这件事情。以前我在达拉斯教会牧会的时候呢，当时我听到过一件事情，当时在我们当地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轰动，就是一对夫妇，他们的儿子学习非常优秀，考上了西点军校，所以这对夫妇呢，利用假期的时间开车到西点军校去看望他的儿子。那沿途也是一路游玩，等看望他的儿子从西点军校往回返的过程当中，这一对夫妇就出了车祸。出了车祸的时候呢，当时就离开世界。那么这个儿子，在西点军校读书的儿子，他们唯一的儿子，所以当时呢，这对夫妇他们有一些财产，有一些资产，所以因为美国的法律是这样，他们没有生前留下这种 trust 的这种遗嘱，所以就带来一些法律上的问题。所以当时这个事情呢，还要登报纸，还要反正要很琐碎的一个流程，一个法律的过程。所以当时在我们当地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轰动。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忌讳，很害怕谈到死亡的问题。一想到说我要留下一个 trust， 留下一个遗嘱，感觉好像明天就要离开世界一样。后来我还专门请过一个律师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讲到这些方面，这个在美国很正常，但是因为我们文化的关系，我们很避讳谈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对于死亡的问题啊，我们中国人一直避讳不谈。曾经孔子的门徒啊，有一个人叫子路，满怀信心的将关于死的问题问孔子，他说死亡究竟是什么呢，夫子？然后的话呢，这个博学多才的这个孔子呢，就给了这个子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答案。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他说你生的问题都没搞明白，不要想死的问题。然后的话呢，正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搞到后面的儒家的学者呢，一直没有真正涉及到死的问题，所以连死这个字都不愿意提起。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呢，对死的各种名称提出来，你都觉得特别的有意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皇帝死叫什么呀？如果皇帝死，这个叫什么？驾崩，这电视剧看多了，某某皇帝驾崩了啊。然后呢，平民死叫什么呀？老百姓死了，平民死什么呀？离世啊，这个叫离世啊。那老年人去世叫什么呀？叫登仙啊，老年人登仙，有的人叫驾鹤西去啊。少年人死叫什么呀？啊，夭折。正常人死叫什么呀？正常的死亡，不是正常人死，叫正常的死亡叫什么？有一句话叫什么？寿终正寝。哎，意外的死叫什么呀？有人遭遇了意外，叫遇难啊，叫遇难。那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是一个出家的和尚死叫什么呀？啊，圆寂，对吧？一个道士死了叫什么呀？道教写的这个词很有意思，叫羽化。所以道教说羽化成仙。所以你看没有一个人愿意用什么 愿用不好的词汇来形容死亡，都用非常好的词藻来包装死亡这个字。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不敢正视什么叫做死亡。然而逃避死亡的话题并不意味着能够逃避死亡的事实，所以逃避的行为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一是避讳，二是恐惧，第三个方面，我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后面他又想想，他说朝闻道夕死足矣。那那个道究竟是什么？孔子没有给出一个明显的答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究竟圣经有没有把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路的问题给完全的解决到呢？英国有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研究中文的专家，这个人呢叫做汤恩比。汤恩比曾经说过，他说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是无法预知的，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知道，它一定会发生，那就是死亡。他说聪明的人呢会好好的预备，愚蠢的人只知道逃避。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从来不避讳死亡的问题。所以传道书里面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写得更清楚。他说活着的人当常常提醒自己，死亡在等着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正视死亡呢？因为只有对死亡的正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才会知道该如何的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基督教，有的基督教学者就把孔子这句话完全颠倒过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是未知死焉知生。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有道理。所以从圣经来看，自始至终都在讨论死的话题。从圣经当中的第一卷创世纪就讲到了死的由来，在后面的很多卷圣经当中都提到了死，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出启示录，也是为死做出了一个最圆满的解决，一个解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基督教的信仰要讨论关于死的话题，也是要解决死的问题。因此我们不避讳谈论死亡，反倒以积极的心态来正视死亡。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好像我们原先觉得死亡离人很远，但是这几年突然感觉死亡离人很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他的老家就是在中国的武汉，他的姐姐就是武汉最有名的医院里面的 ICU 的医生。所以在去年在这个2020年年初武汉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当时跟我分享说他的亲人有人被感染，他的姐姐每一天要穿防护服，每一天不敢回到家里面，怕传染给自己的家人。所以突然之间你会发现死亡离人的距离非常之近，每一个人都好像每一天都在正式面对着死亡。刚才选青弟兄讲得很好，他说从疫情到战争，疫情我们看到是疾病带给人死亡，战争是人的私欲，人的贪婪把死亡把流血带到人世间。一个核武器下去的话，弟兄姐妹，你知道要死亡多少人吗？有人曾经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号称是人类的绞肉机，上千万欧洲的年轻人因为一次大战死亡。一次大战是第一次把毒气，把各种各样所谓先进的武器用到人类的战争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战的最后，我们看到了核子武器的产生，两颗原子弹把日本的两颗城市夷为平地，几十万人瞬间死亡。而有人说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类可能会回到石器时代，会不会有人类，我们都要画一个问号。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说死亡是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几何，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够活多久，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是在那位掌权者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离开世界，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把生命的意义赋予在其中。在诗篇39篇第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在人的历史当中，特别是近到21世纪以来，人类的寿命被大大的延长。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能到40岁50岁，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现在人类的平均寿命可以达到70几岁。有一些长寿的国家，人的寿命像日本啊，像香港这样的地方，人的寿命可以达到80岁以上。但是人类的寿命始终有一个封盖，一个顶部在那里。那可能到了100岁，甚至极少数的人可能活到100多岁。但是没有人可以长生不老，没有人可以永远活着。人对于长生不老，对于永远活着，那是一个美好的盼望。我有时候常常问我们教会的这个新来的朋友，我说你看西游记吗？他说看呢。我说西游记里面什么东西最宝贵啊？什么最宝贵啊？唐僧肉啊，这个有经验的啊，唐僧肉为什么啊？吃一口就能什么呀？长生不老。所以你看这唐僧多宝贵啊，走到一路去啊，一群妖精是他的粉丝啊，对吧？就要吃掉他，对不对？结果我就发现是没有一个妖精把它吃掉的，所以那个只是一个人把的一个美好的盼望放在了小说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明白死亡是怎样一回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死亡有两种。第一种的死亡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这个整个这个肉体的死亡。因为我做牧师的原因，我曾经看过一些人在我眼前离开世界，我是亲眼看他怎么离开世界的。以前我不懂，有人说离开世界，说这个人呢咽气啊，就咽了一口气，这人离开世界。但是我看了不下五六个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话是真的。我遇过一个老人，他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那个呼吸非常的急促，因为他的血氧浓度不够，所以就这么一直呼吸。医生也告诉家属说他可能活不过今晚，所以我们就一直看着他，一直为他祷告。等到最后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发现这个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个深呼吸，好像一口气咽下去之后，那个屏幕上面显示的心电图就变成了一条直线。我们知道这个人他的肉体已经死亡了，但圣经里面还有一种死亡，这种死亡不一定是肉体的死亡，这种死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灵魂的死亡。什么是灵魂的死亡？当人还没有承认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生命救主的时候，我们人虽然肉体的生命活在世界上，但是在神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必死的人。为什么呢？那个肉体的生命活在世界上不过是时间长时间短的问题，人终究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而离开这个世界要往哪里去，人不知道。当人不信主的时候，人就会坠入无尽的黑暗当中去。所以那个死亡是灵魂的死亡，是里面生命的死亡，而第二种的死亡对于人来讲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叫做超越的生命。刚才我们的主席带领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1章25节，这里面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对谁讲的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家庭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这个家庭呢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姐叫马大，还有一个姐姐叫玛利亚，而弟弟的名字呢叫做拉撒路。他们一家人呢跟耶稣和他的门徒非常亲切的关系，所以平常走动也非常多。所以当耶稣在加利不到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之间有个人传信给耶稣说，所以你所爱的那个人呢，就是拉撒路啊，他生了重病，那么马大和玛利亚让我来赶紧让你回到他们那边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有医病的权柄。 而你在约翰福音看到的时候，好像耶稣就故意了耽搁了几天的时间，等到耶稣回到马大玛利亚那边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已经被放在了坟墓里。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姐姐马大就对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主啊，你若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必不至死。就对他讲了这句话。当马大讲完这句话之后，下面耶稣的回答就是刚刚我们主席带我们读的那节经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什么是复活？复活是战胜死亡的唯一的途径，换句话说，不经历死，人没有办法复活。但人你怎么能够相信复活呢？刚刚选经弟兄介绍我，我真的很羞愧啊，我以前的确是做牙医的，但是我已经离开这个行业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当我在学习，我在中国做了几年的牙医，后来到美国读神学，我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啊，我们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都是要学习一些很基本的课程，什么生理啊、解剖啊、生化啊等等这些基础的课程。所以当我刚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特别是听到牧师讲到复活，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很难接受这件事情。那我常常用我的理性，用我的逻辑去判断，一个死了的人或者一个死了的生物怎么可能会复活呢？我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弟兄姐妹讲，圣经里面不是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你的理性全部通过了，你才能相信。而当我们选择相信的时候，那个信心本身会带领我们跨越我们这个很渺小很狭隘的眼光。所以当我选择相信的时候，我说，主，你既然能够创造宇宙万物，你既然能够使无变有，难道使死人复活，你难道不能够做到吗？所以当你选择相信的时候，那个信心的跨越就带领我们明白圣经里面所启示的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话语是实实在在又真又活的。所以当耶稣对马大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他立刻就让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拉撒路就从坟墓里出来了。所以这也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使死人复活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对于死亡的正确的态度带给我们的是解决死亡的问题。所以谈到解决死亡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讲到说，为什么会有死亡？各位，你到医院里面去看病，如果你往医生的面前一坐下，医生什么都不问你，说来吧，我先给你开点药，你敢吃吗？你说，医生啊，你都不知道我得什么病，你怎么会给我开药呢？所以我们这个中文成语里面有句话叫做对症下药，对吧？如果我们不明白死亡的原因，我们怎么解决死亡的问题呢？所以回到这里面来看，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这里面说什么呢？他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死亡跟一件事情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啊？跟罪有关系。换句话说，罪把死亡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来，罪把死亡带到人世间来。所以当世人都犯罪之后，人就必须经历死亡。那人经历死亡，上帝不忍心看到人因为死亡而堕入到无边的黑暗当中，所以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人类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到福音是什么？基督耶稣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和再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后面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十字架是解决罪的问题。在解决罪的问题的同时，十字架也解决了我们死亡的问题。但是我们讲到罪呀，我知道今天有很多福音的朋友，或者对基督要感兴趣的这个朋友，我们可能很不愿意听到这个词，因为我们一讲到罪呀，总感觉自己触犯了什么法律。圣经里面的对于罪的解释，绝对不是单单讲到 那个触犯法律那么低级的一个层次。触犯法律，遵守法律的人不代表他没有罪。我再讲一遍，遵守法律的人不代表他没有罪。而法律只能保证人一个最低的道德标准。那到底什么是罪呢？圣经里面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述，当人不认识神，当人和神没有关系的时候，当人不经历上帝救恩，人就会有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他和夏娃就已经把这个罪的基因遗留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遗留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学习，但是犯罪的事啊，永远不需要学，因为人生下来就会。以往我不懂，直到我这个几年前啊，我有了一个女儿，今年我女儿已经三岁半的年龄。她懵懵懂懂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牙牙学语的时候，她就开始有那种很自私的表现。我当然每个孩子不一样啊，都我只是看我自己的小孩子。她会怎么样呢？如果她喜欢吃一样东西，我还记得她两岁半的时候，我第一次带到她外面去，给她第一次吃薯条，麦当劳的薯条。她第一次吃的时候呢，很喜欢吃。那个薯条不是一包一包的吗？他喜欢吃那个薯条，拿了一根之后吃了以后感觉很好，他把一整包的拿过来，然后我说你过来给爸爸一根。你看那个小孩子就这样，他也不愿意得罪你，但他不给你，他就笑着转过身去，瞅都不瞅你一眼。而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我说宝宝给爸爸一根呢、就是这样子，然后回头还冲你笑一下。你爸他冲你笑，你又跟他生气不起来，但你就知道说，哇，这个小孩子这个自私天生就来。我太太更有意思，我太太问他说，宝宝你知道这个薯条是谁买的吗？他装糊涂，他当不知道，其实他知道是爸爸买的。所以这种东西我跟大家讲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教他，没有什么东西教他，书上也不会这么写，什么东西都没有人教他，但是他会与生俱来，这就是罪的遗传。有人说，那你吃根薯条算得了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成年人跟孩子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到了成年之后，人的贪婪之心会越来越大，人会贪婪别人的一切，人会贪恋别人的一切。十诫里面专门有讲过这一诫的。所以我们讲到了说，既然罪跟死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主耶稣来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解决人类罪的问题。我们哪一个人没有罪呀？我们看到别人有的自己没有，我们会嫉妒；我们看到自己有的别人没有的，我们会骄傲。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在人的不经常的生活当中处处会表现出来。那既然人有罪，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的呢？在彼得前书2:24，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用最简单的一节经文讲到了基督耶稣救赎的意义，这里面的他指的就是主耶稣，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是我们在罪上死。为什么？因为他被钉死，他就背负了全人类的罪，全人类的罪都钉在了他的身上。那么因为背负了全人类的罪之后，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因着相信耶稣的缘故，就在义上活。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恩典。那么圣经里面也在告诉我们，当基督舍命战胜死亡，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永存。当一切乐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因为他的宝血而去跨越死亡，而这本身就是一个超越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的一切，不论是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因为有信仰在的话，我们才会带来超越。什么是超越呢？就是我们不以世界的标准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神国的标准，天国子民的标准来做我们行事为人的依据。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以前在疫情之前，我每一年都会回到国内去看望自己的父母。 然后呢，回到国内看望自己的父母呢，我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会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墓地上去扫墓。那我们家里面这四位老人在十年前的时候都已经离开世界了，其中我的外婆跟我的奶奶大概在50岁左右的时候就离开世界，大概我一点记忆都没有，大概我是只有一两岁的时候他们就因为疾病的原因离开世界。所以每次当我到墓地去看望他们，在他们的墓旁放一束鲜花的时候，那个墓地上面呢会写的名字，会写的出生年月日，会写着离开世界的年月日。所以每次我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心里面都非常的感慨。我没有机会见到我的奶奶和外婆，但是呢，我的爷爷和我的外公他们都受洗，都归主了。我知道说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见面，我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一同来见证主的荣耀。人世间短暂的分别，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在神的国度里再度重逢。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信神的人虽然会死，但是他们的死不是永远的死，而是睡觉。所以圣经里面把基督徒离开世界称作是睡了的人。当有一天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号角吹响的时候，所有睡了的人会一同与主复活，会一同与主被提在半空中，会一同在神的国度里执掌王权。而这正是我们基督徒生命超越的地方。刚才我问大家你怕什么，有人说怕死亡，有人说怕黑暗。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了之后我们会遇见什么，我们不知道死亡究竟是一切都结束了呢，还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正因为我们对前面的道路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恐惧。而今天世人愚拙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人无百岁命，常怀千岁忧。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过说，你再有权势的人有一天你会离开世界。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传记，这本传记的名字叫做《毛泽东传》，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家写，他是澳大利亚人。这本《毛泽东传》曾经印过超过300万册，是一本畅销书。而在这本书的最后，在1976年9月，当毛泽东离开世界的时候，这个作者当时人在北京。他说，经过了一个星期全国的哀悼，到了过了一周的星期一，你会发现生活还在继续，人们还是骑着自行车去上班，去菜市场买菜。但是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所以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离开世界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会离开世界，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会永远地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人才会有争权夺利，所以人才会有巧取豪夺，人才会想把别人的一切变成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使命，上帝对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生的计划。而我们真正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终究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继续来看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到53节，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句话指着谁说的？就是指着那些已经离开了世界的基督徒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最美好的盼望吗？我在这里面要跟大家讲到一个见证。我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每次跟大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必然会讲到这个见证。我是在99年到教会去，很巧合的一个机会走进教堂。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基督徒，更做梦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牧师。那99年我到了教会里面，2000年信主。那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个老人。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呢是在中国的东北黑龙江哈尔滨。我不知道大家在座的有谁去过哈尔滨啊？哈尔滨那个地方冬天 特别冷啊，非常的冷，大概-30度左右。所以的话呢，我们那个教堂呢是一个古典的俄罗斯以前的东正教堂，它改成了基督教堂。所以呢，那个是一个木头的结构，所以那个教堂的里面呢其实很冷的。每次聚会因为人多，你反而感觉不到冷。但是我们会在椅子上呢铺上一个小棉垫，来保证弟兄姐妹坐在椅子上不会觉得很冰冷。结果我在教会的里面呢，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就特别的热心。每一次到教会到的最早，每次离开教会离开的时候是最晚的。所以每次教会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把那个棉垫收起来。直到有一次教会结束之后啊，我发现有一个老奶奶，她坐在那不走，人都走光了，就她还没有走。我就过去问她，我说奶奶，老奶奶，你有什么事吗？她说我眼神不好，我必须要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再走。因为我眼睛不好，我很怕这个碰到别人。那一天我跟另外的一个弟兄就把他送到了车站，但是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动。我说他眼睛不好，当天天已经黑了，因为东北的冬天天黑的非常早，5-6点钟天就已经黑了。所以那一天呢，我就把他送到了家里面。结果到了他家，我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贫困的人。后来跟他的接触当中，我才知道她的丈夫大概10年前过世了，她有一个唯一的女儿，大概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因为得病也离开世界了。所以整个家里面就她自己一个人，但她以前没有工作，所以她领的是社会里面最低的那个低保，那个保险，最就一个月大概也就是不到200块人民币。所以冬天我们到她家里面的时候，看到的是没有任何的肉类的东西，全部就是白菜，他每一天就是煮白菜煮白菜煮白菜。就这样子的话，我们当时青年团去决定，我们一周给这个阿姨送3次饭，轮到每一个人我们就多做一点吃的，然后送到她家里面去。就这样我们大概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我也慢慢跟这个她姓甄啊，就是甄嬛传那个甄嬛传的那个甄，我们叫她甄奶奶。然后就这样几年时间，我也跟他越来越熟。他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国画画的那么好，他画的一手好的丹青，那个牡丹画的非常漂亮。你看一个眼睛几乎要失明的人，但是他可以画的那么好。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的眼睛为什么这么不好啊？他说因为我有很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会影响人的视力，他的眼睛就是因为糖尿病所导致的。结果几年之后的一个冬天，因为东北的冬天很冷，所以他家里面呢有个电热毯就铺在了他的床铺下面。那天晚上当他睡觉的时候呢，他把电热毯打开，结果电热毯发生了故障，就是一直在加热加热加热。但是呢，糖尿病的人呢，他的这个皮肤敏感度不好，所以当他的加热毯在加热的时候，他的皮肤非常严重的烫伤，但他没有感觉。那烫伤之后，我们人发现之后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呢，糖尿病的病人伤口又很难愈合，所以后来医生就跟我们讲说他可能这一关走不过去，人也虚弱的不得了。后来当他离开世界的最后那几天，我又请假到医院去陪他，他就跟我讲了一段话。他管我叫小袁，那个时候我20几岁，他跟我说，他说小袁啊，他说我要离开世界，你们千万不要悲伤。他说我去是去一个更好更美的地方。他说你千万不要认为说离开世界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讲，他说我相信有一天上帝一定会使用你。他说有一天我离开世界，我也会为你祷告。所以听到的时候呢，我的眼泪当时就下来了。然后2天之后他就离开世界，然后我们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没有留下来，我们火化之后呢，我们就把他的骨灰撒到松花江里面。然后这个吧，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人情冷暖，当他需要照顾的时候呢，没有人出现。等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的外甥他的侄子一大堆人出现了，因为他有一个房子，他没有留下遗嘱。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人呢，你说是聪明呢还是愚拙呢，不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件事情，什么是死亡？基督徒怎么可以战胜死亡？怎么可以跨越死亡？我们因信跨越了死亡，我们知道死亡不是人生的结束，是我们生命状态的另一个开始。所以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会有一个无比坦然的心态，就好像这个甄奶奶一样，她知道自己会离开世界，她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弟兄姐妹，有什么比这样一个更坦然的心态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以永恒来面对今生，人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人类死亡的问题，下面我们把大家的目光拉回到我们今天的现在，我们要讲讲人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人明白死亡的问题之后，他的生就会显示出他的价值来。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叫做贪生怕死，或者叫做畏首畏尾。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人生的时候啊，我们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所以只有明白死亡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以积极乐观勇敢的心态去度过自己的人生。人的生命终归是有限的，而且是短暂的，但是有限的年日当中，怎么让自己的生命过得更加的充实，更有意义，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刚刚选情弟兄介绍我们两个教会大概开车的话大概35分钟左右，我们教会在塔科马。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神，也为教会来感恩。其实我在你们教会的网站上，我有看过我们教会新买的这个教堂，大家有拍一些照片放在网站上，心里面非常的感谢。因为我原先到过你们原先老的那座教堂，我记得当时你们中午还有午餐，那个底下吃饭的那样非常小，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拿着这个午餐要走到外面去吃饭。但是我们搬到这个地方来，这么美好的礼拜堂， high ceiling 这么高顶，然后整个的这个真的是很美好，而且你看我从高速下来走过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上帝把这一切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之后，弟兄姐妹，今天你的责任在哪里？神已经把最好的教堂，把最好的设施放在了我们这边，而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教会千万不要认为只有长老、执事、牧师这些人在做工，你靠着几个人要把教会这个车往前去拉，把他们累死也做不到，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时间当中赋予它永恒的意义。人生绝对不是单单吃吃喝喝玩玩乐乐，人生也绝对不是所谓的过得有荣耀、过得富足、过得有钱，这些不过是非常短暂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的人生。那怎么样来让我们明白人生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战争，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的光景当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教会在经历疫情的时候，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在2020年3月份，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西雅图这个地方是北美最早爆发 COVID-19 的地方，是在西雅图当地的一个养老院里面，有一些老人被感染，所以 COVID-19 就迅速的从整个华州传到全美国各个地方。所以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执事会临时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在我们执事会主席家里面，我们就决定把教会暂时关闭，因为当时的确是非常的局势非常的不稳定。我们当时计划是什么？教会暂时关闭2到3个月的时间，我们心中认为这个疫情很快会过去，结果没有想到这一关了1年半的时间。但是教会的事工我们不能去停，我们每个周三教会里面有查经班，每个周五有团契， 所以那段时间的时候，教会的查经班是周三的上午，我每一次到教会来，就我自己一个人，底下坐的是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我面对着一个空空荡荡的教堂，我在上面去带领查经。有一段时间里面，我自己心里面都有点抑郁，都有点 depression。但是慢慢慢慢，神的恩典把我们这种心态慢慢转变过来。也许现在是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很不好的时间点，但是既是危机又是转机，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疫情到来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人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我们在塔科马，奥林匹亚我不知道，在塔科马其实我们那边华人的移民并不多，因为那边没有大的公司，没有大的，不像塔科马，对吧？奥林匹亚这边有州政府啊，有这些有些机构在。我们那边其实华人住的非常分散，传福音很不容易。有一些人已经几十年在这边，对教会来讲他一点都不陌生。你邀请他来，他就听一听，转身就走了。但疫情来了之后，反而让很多人开始思考生命的问题。所以到了去年2021年，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就努力地把教会的各个方面把它系统建立好。以往我们传福音上完受洗班，受洗之后这个人就成为基督徒就好了，但是现在我们每一个受洗班的人受洗之后都必须要经历门徒训练，经历门徒训练之后他慢慢参与到教会的服事。虽然教会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开放，但是我们已经在预备。我们不能像以利亚那种心态，主啊就剩我一个人了，不对，上帝说我还留了8000个人，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跟弟兄姐妹提出一个鼓励，在你们身边一定有还有不信主的这些福音的朋友，一定还没有人听过福音。如果有一天他们还没有经过福音，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是我们对他们的亏欠。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分享见证，要去把我们基督耶稣这样的恩典的救赎给他传递出去，直到有一天我们见到上帝的时候，神会称我们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条件好了，一切都很美好了。我相信大家，你回想当你第一天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是什么状态呢？你可能提着2个皮箱，身上揣着仅有的一些美元，在这边努力地让自己在这边安身立命。而当你一切都得到了之后的话，弟兄姐妹，上帝还有一个更美好的基业，有一个天上的冠冕让我们去努力去得着，而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继续来看，那么在这个面对生跟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看到有几个方面要来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的。首先我们要珍爱我们自己的生命。什么是珍爱自己的生命呢？珍爱生命有2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珍重自己的身体。人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让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第二个，我们要珍重我们自己里面这个属灵的生命。不能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因为外面的世界这样的变化，我们影响到我们的灵修，影响到我们的祷告，影响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很清楚，要珍爱生命，也要珍爱身体。同时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诗篇90篇12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很早的时候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相约星期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教授得了癌症，然后呢，这个教授得了癌症之后呢，每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呢，他就把他正处在一个生活工作焦头烂额的一个学生找到医院里面来，每一个周二的下午，他跟他谈一下午，所以这个《相约星期二》就把他们每个周二下午的谈话写在这本书的里面。那你看了之后会有很多的感受，因为这个教授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他要对自己的学生讲些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数算自己的时间， 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今天你会做些什么呢？今天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所以当我们明白死亡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明白今天该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珍爱生命，珍爱身体，也同时珍惜自己身边的人。我们要珍重自己身边的人，不论是你的邻舍、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都要珍惜他们。甚至哪怕有一些人带给你伤害的一些人，我们也要向神感恩，因为这种伤害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刚强。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珍爱身边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活出爱。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看到怎么样能够让教会更好的去发展。我跟大家讲，选青长老以前，他们以前在奥林匹亚教会成立之前，在我们教会聚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神给他们呼召在奥林匹亚建立教会。他也了解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经历了很多次的风波。我们教会到今年已经成立了46年，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教会已经成立了好几年了，教会的成立的时间比我的这个年龄还要时间还要长。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波波，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那我现在明白一件事情，你解决教会的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出去传福音，好好的去见证基督。当我们教会的目光放在外面那些未得之地的时候，放在外面那些未收割的庄稼的身上的时候，教会里面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珍惜上帝留给我们在世间的每一天。所以以上我们所讲到的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于生跟死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所以我们正视死亡，不避讳死亡，跨越死亡，也不会惧怕死亡，珍爱生命，也不会轻视生命。不论我们是谁，只要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看到了圣经当中的生死观，就能够正视死亡，而且跨越死亡，而且以敬畏的心去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以敬畏的心去让福音去点亮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美国这个时候家比我十几年前，我是17年前到美国来，那个时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有很多人抱怨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种族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国家里面敬畏神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在美国是少数族裔，我们在美国可能人微言轻，但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传扬福音，好像一根蜡，好像一根火柴一样，再黑暗的地方，当你点燃一根小小的火柴，也能照亮最黑暗的地方。当我们身边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当教会里面越来越多敬虔的人，我们的这个地区一定会因着神的祝福变得越来越好。我也特别的盼望奥林匹亚教会能够成为我们这个 community， 能够成为整个奥林匹亚属灵的祝福。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请大家记住一件事情，不要忘记那上帝的恩典，那不可忘却的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分享的神的话语，主啊你都知道，盼望主亲自将你自己的话语刻记在每个人的心上，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的使命，更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方向在哪里。主啊，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结局，就是死亡，但主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我们知道死亡不过是我们生命状态的另一个开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只要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盼望主让我们做光做盐，能够点亮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主也为着奥林匹亚教会感恩，为着这个教会看到我们上帝的祝福， 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特别的把高牧师、把教会的每一个长老、每一个执事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和能力，刚强壮胆，走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听你仆人以上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们。好，谢谢大家。